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在感恩节的过后的主日，我们来到你面前，把我们自己献在你的台前，是带着感恩的心，求你来悦纳。主，求你亲自祝福今天这一段的经文，这篇的信息，让我们的心打开，耳朵打开，成为我们的帮助，来鼓励我们再一次看见你在我们身上恩典的记号在哪里，因此我们就懂得数算你的恩典。像今天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里面每一个人都恭敬仰望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那么在我们的中国成语里面，凡是用月黑风高这个形容词，肯定不是说月黑风高正好眠，是睡大头觉的夜晚。月黑风高是说月亮被乌云遮蔽住了，那个晚上黑漆漆风萧萧的夜晚，好像有一件大事要发生了。所以在这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在死海东北边的一条河流旁边，有一群人冒着生命的危险要过河。那个时候的 河流是没有桥梁的，所以要过河的人呢，他们就要找一个水浅之处过河，踏着冒出水面的石头，一步一步小心的走。那为了安全，当时的人都会选择在白天过河。那为什么这一群人要冒着生命的危险，携家带眷，赶着牛群羊，在黑夜中赶着过到河的那一边呢？那更能令人不解的这一件奇怪的事情，就是这一群人的领导，在黑夜中，当他打发了他们的家人家眷过去以后，他独自一个人悄悄地留在这一条河的北边，一个人坐在旷野的地上发呆，想他的心事。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雅各。雅各这个名字非常的特别，因为雅各这个名字叫做抓住，抓住。原来雅各的母亲当时怀了双胞胎，当雅各出生的时候是抓住他哥哥的脚后跟出来的。但是雅各这个字名字还有另外的一个意思，叫做欺骗，欺骗。所谓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哪一个父母会把他的孩子取个名字谐音叫做欺骗呢？上学的时候，老师问这位同学，请问你叫什么名字？报告老师，我叫欺骗。那是很难堪的一个场面。有一个父亲，他生了一个儿子，非常的开心，给他取个名字叫紫藤，盼望儿子一生从此飞黄腾达。只不过很不巧的，他忘记他的姓叫做杜，因此带来这个孩子有很多的这个困扰。在古时的中东文化，一个人的名字往往就代表了这个人，所谓人如其名，就是这个意思。那雅各这个人的一生呢，真的就是人如其名，因为他从小什么东西都要抓，自己要抓，自己的要抓，不是自己的呢，他也要抓，抓不到的，他就用欺骗的手段来得到。所以雅各一生呢，有两个敌人，一个是他的岳父叫做拉班。雅各为拉班打工20年，可是拉班是一个小气的人，他十次改了雅各的工价，讲好的价钱呢，他就不愿意付这个工资。拉班机关算尽，目标就是希望雅各空着手回老家。这两个人真是棋逢对手，旗鼓相当，尔虞我诈。但是天不从人愿，雅各有神助他一臂之力，因此呢，雅各就从拉班那里得到了许多的羊群、牛群、仆婢、骆驼和驴。雅各就那一天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11个儿子和女儿和一群仆人，就离开了拉班的势力范围，启程由东往西走，要回到他父亲的地方。回乡探亲总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20年没有回老家，应该是风风光光的走，可是他却是锦衣夜行，摸着黑偷偷摸摸的走，一个人落寞的坐在那个旷野地里面，他在想心事。为什么？ 所谓前有狼后有虎，狼走了还有只老虎需要对付，那只狼如果是他的岳父拉班的话，那这个会吃人的老虎就是他的哥哥以扫，就是雅各人生中的第二个敌人。那雅各就开始回想二十年前他跟他大哥以扫的一段过节。在二十年前的有一天，他老哥以扫在田野工作累得半死，回到家看到雅各正好煮好了一锅红豆汤，以扫就开口向他的弟弟要一碗来吃，谁知道雅各趁机落井下石，提出交换条件，用一碗的红豆汤将哥哥以扫的名分欺骗到手。你知道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长子名分非常的重要，因为长子的名分代表可以从父亲那边得到双倍的祝福，还可以得到双倍的家产。那后来又有一天，雅各的父亲以撒年纪老迈，眼睛昏花，神志不清，肚子饥饿，以撒就叫以扫出来说，儿子啊，你去外面打猎，打一只动物回来，煮一碗肉汤来吃，吃了以后趁我未死之前为你祝福。谁知隔墙有耳，这话被那位疼爱小儿子的母亲利百家听到了，因此母亲就设下一个移花接木之计，要雅各假扮以扫，因此诡计成功，雅各又趁机夺取了父亲以撒对以扫的祝福。当以扫回到家，发现大势已去，放声痛哭地说，他名字叫做雅各，岂不是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现在你看又夺了我的福分。这句话就真实地点出雅各这个人真的是人如其名，抓不到的他就用欺骗的手段来得到，雅各的名字就叫做欺骗。因此以扫怒火中烧，发誓要在父亲以撒去世以后呢，一定要杀了雅各以解心头之恨。那母亲利百家疼爱儿子，为了保护他，赶紧叫雅各立刻动身远走他乡，往东走，去到他哥哥拉班的家暂避风头。那个时候临行前，母亲利百家告诉雅各说，等你哥哥以扫气消了，我会捎个信给你你到时候再回来。谁知道呢，这二十年来音讯全无，雅各不知道以扫是否还怀恨在心，如今要回家乡了，丑媳妇总要见公婆，雅各带着一大家的人牛群羊群要回老家，前途是福是祸，心中七上八下，忐忑不安地想着怎么办。后来雅各念头一想，不如差个仆人去打探敌情，谁知差去的仆人回来报告说，以扫对雅各的话似乎全无反应，只是带着四百个人迎着他来。那这句话原文的意思就是不怀好意，来势汹汹。当雅各听见了这个坏消息，心中惧怕愁烦，顿时被这二十年来的噩梦，那个以扫要杀他的阴影给笼罩住了。雅各心里面想，他心中暗暗的想，二十年前我只是带着一根手杖过了约旦河，如今我功成名就，带了两队的人马，挣得了家财万贯，坐拥财富，但是这些财富似乎没有给他带来一个财大气粗的胆量勇气去面对过去的恩恩怨怨，怎么办？所以雅各是一个聪明人，他就左思右想，他想出了一套以柔克刚连环妙计，总共三个妙计连环相扣。所以他做了三件事情，第一呢，他把自己所有的分成了两队，因为他想万一以扫攻过来杀死了一队，另一队或许还有机会逃生，这招叫做化整为零，分批前进。第二呢，他一再的重提神的应许，他就向神哀求哀求说，神啊，救你啊，求你来救我和我的家人脱离以扫的手这一招叫做一诺千金因为 原先是神在梦里面告诉雅各说，你回家的时候到了，你起来，你离开这地回你本家去吧。所以雅各在哀求神的祷告里面用了两次你曾说，你曾说的祷告词。他说，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又说，神啊，你曾说我必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沙那样子的多，多的不可胜数。神啊，你说话算数，一诺值千金啊，求你救我脱离你哥哥，我哥哥以扫的手。在祷告中，雅各也不忘展现他信名的特质，紧紧抓住神的应许。那第三呢，是什么？他送上许多贵重的礼物，他用了很特别的送礼的方式，将500多只的山羊、绵羊、骆驼、牛、驴等等这些牲畜呢，分作5批的礼物，所有的山羊一群，绵羊一群，牛一群，骆驼一群，驴子一群，总共有5批的礼物。那吩咐仆人说，每一群礼物之间要各保持一段的距离。然后雅各交代仆人说，当你遇见以扫的时候啊，你要恭敬地称呼以扫为主人，然后说，这是你仆人雅各的，是送给我的主人以扫的礼物，他自己也在我们后边行，随后就到。希望以扫因为收到一批又一批的礼物，一次又一次地感到兴奋惊喜，因此可以降低以扫心中对雅各的仇恨之意。这一招叫做釜底抽薪。知道什么是釜底抽薪吗？釜底抽薪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个大锅里面的水煮得很沸腾，要使这个水降温的方法就是把锅子下面的木材一根一根的抽走，这叫做釜底抽薪。所以如果要来化解以扫的敌意，就是借助这一批又一批的礼物来降低那以扫怒火中烧的那一把火。雅各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他叫仆人说，你要称呼以扫为主人，其实他在暗示说，他要来归回长子的名分和祝福。因为礼物在希伯来文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祝福，就是祝福，礼物就是祝福。所以雅各希望借由送礼物的行动，在向以扫暗示上说，以扫哥哥，当初我向爸爸那你骗来的祝福，我今天加倍的还给你，希望以扫在见面的时候可以宽恕他，大家和好如初，兄弟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所以当雅各施尽的巧计，用配套的行动，又向神祷告，他所想的都想到了，所能做的他都做完了，他就只好耐心的等待，等待着跟以扫见面，希望是以和平收场。所以雅各晚上起来，在这个亚伯河边的南岸北岸呢，等着他的家人、他的财产通通过了河以后，他就一个人独自的留在营地里面，处理心中害怕的情绪。他左思右想，到底明天是福还是祸？明天到底是要过河去跟家人一同承担患难呢，还是留在河的这一边，一看大事不妙，拔腿就可以逃走？就在漆黑一片、举目无人的寂静里，突然有一位神秘人出现，他前来跟雅各摔跤。雅各为了自卫，不能不和对方交手。起初他以为这个神秘人只是一个普通人，而且似乎雅各已经占了上风，再多格斗一会就可以把对方摔倒。哪知这个神秘人轻轻地按了雅各大腿一下，雅各的大腿就扭伤了。雅各一定感到非常的惊讶，究竟眼前这个对手是什么样的何方人物呢？似乎输了却又忽然转败为胜，神奇的伤了自己的大腿。雅各是一个很固执的人，他虽然被摸伤了，那是他不肯就此罢手，仍然紧紧地抓着神秘人死不放手，就像他出生的时候抓住他哥哥的脚后跟出来一样。他所做的正是符合他名字的意思，就是要抓住。所以任何只要对他有帮助的人，一定紧抓不放。雅各心里面想， 这位神秘人轻易的就使他的大腿扭伤，他可能会有非常的能力帮助他来处理跟以扫多年的仇恨。因此雅各就紧紧的抓住这个神秘人，非要得到他的祝福可。可是这位神秘人士并没有立刻祝福雅各，反而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雅各自然的回答，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名字叫做雅各。通过雅各的这个名字的回答，再一次的暗示他真的是人如其名，展现名字的特质，善抓善骗的性格。所以这位神秘人在祝福之前，他首先就把雅各的名字改为以色列。以色列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与神搏斗，与神搏斗，然后才在亚伯渡口为他祝福。雅各从他所得到的新的名字说与神搏斗呢，他就明白这位神秘人是神的使者，用人的形状向他显现。因此雅各就在那个地方取名字叫做披努以勒。披努以勒就是神之面的意思，意思是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然得以保存。第二天太阳出来以后，原本畏首畏尾贪生怕死的雅各竟然鼓起勇气，带着受伤的腿过到河的南边。首先他做了一些安排，将两位使女和他生的孩子放在队伍的最前面，将利亚和他生的孩子放在队伍的中间，将拉结和约瑟放在最后面。从这个顺序的安排，我们立即看出雅各心中最爱的是谁。但是这一次雅各不再躲在最后面，而是跑到队伍的最前面去迎接以扫，而且是用最大的礼数，一连七次俯伏在地，走两步跪下来，又走两步跪下来，一连七次的俯伏跪拜，才来到以扫的面前，口里称呼以扫为我的主人，我的主人，称呼自己是你的仆人。然后雅各这个时候不再继续的丢烟雾弹掩饰自己曾经欺骗哥哥的过错，他不再玩弄欺骗的手段，坦白告诉以扫他送礼的原因，要归还祝福，希望在以扫面前蒙恩。当以扫看见了雅各一瘸一瘸的走过来的时候，他的心也软化了，以仁慈对待雅各，二人抱头痛哭，眼泪化解了仇恨，使一场可能发生的手足相残以和平收场。看起来各位弟兄姐妹，这场戏的关键之处在哪里？这场戏的关键之处就在神的使者摸雅各的那一下。为什么这轻轻的一摸如此的厉害，使雅各的个性有180度的转变，又能使以扫的心软化呢？雅各他一生善抓善骗，表面上看起来赢了，其实他输了。他即使抓到了长子的福分，长子的名分，他失去了一家人和谐相处的关系。当他有一天功成名就，坐拥财富，分批送礼也不能消减以扫的仇恨，他施尽了连环巧计，用尽智谋，也不能脱离被追杀的困境。那我们知道，人即使有很大的力气，有很多的财富，有很聪明的智慧，也敌不过神轻轻的一摸。在这里我们看到雅各跟神角力的结果，神在雅各身上落下一个恩典的记号，这个记号就是一个新的伤痕和新的名字。亚伯渡口成为雅各生命的分水岭。当他离开亚伯渡口的时候，他身上多了两件的东西，就是新的伤痕和新的名字，神恩典的记号。新的伤痕带来了新的条例，就是以色列人为了纪念雅各在披努以勒受伤，因此不吃动物大腿窝的筋。这不但是条例，也是一个记号。他们会借由这个条例的实行，就想起来祖先如何被改名字为以色列，如何有神同在的祝福。新的名字也暗示了雅各从此变成了一个新人。亚伯渡口的 这个亚伯，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倒空。对一个生性什么都要抓的人，他可以不择手段要来得到自己所要的一切，他人生最大的改变就是来到了一个名字叫做倒空的河边，倒空自己。原来只有自己先放手谦卑下来，神的祝福才会进来。在雅各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聪明的人用尽手段要抓满各样的福气，表面上他似乎赢了，其实在底子里面他已经输了。他因此树立了他一生当中最大的敌人。雅各用尽巧计要来化解这段仇恨，他靠人的力量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在极静的黑夜里独自一人仰空长叹。人生的尽头正是神开始工作的起头，就在这个时候神介入了，插手管人事，插手管人事。神所能够做的就是要我们先放手，神才会接手。因此当雅各见到以扫的面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以扫，我见到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这句话其实在暗示说，以扫，你的改变是神的工作。就像箴言21:1说的，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甬沟的水随意流转。神听了雅各的祈祷，也摸了他一下，借着雅各他那个态度的转变，放下自己交给神，使以扫的仇恨可以转变为宽恕和接纳。你看到雅各放弃了过往的自私，凡事为自己，他放弃了过去的自满，就是凡事靠自己。在一个叫做倒空的河边，他倒空了自己，得到以色列这个新的名字。以色列这个名字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神管制。神管制暗示从今天开始，雅各要让神来管制他的一生，让神来做他生命的主。原来当雅各要跟哥哥和好之前，他必须要跟神和好。只有借由神的能力摸他一下，才能改变他自己。因此当雅各变为以色列以后，他才能够跟哥哥和好。唯有这样子，他才预备好了要回到迦南地去面对他的哥哥以扫。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How smart people learn， 聪明的人如何学会的人生的功课，你认为呢？聪明的人如何学会人生的功课？原来只有经过困难，人才学会他人生的功课。所以我们就看见困难也是神恩典的记号。从亚伯河口之后，在这一条叫做倒空的河流的地方，雅各带着人生最大的困难，当他束手无策的时候，他遇到了神。从此他带着两个恩典的记号离开那个地方，新的伤痕和新的名字，因此他可以勇敢向前行。这个恩典的记号一直提醒着他，也是提醒我们，是神在掌管一切，是神在掌管明天。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也喜欢抓住一些东西？你是不是也喜欢抓住一些东西？当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我在思想，其实我也是一个喜欢抓的人。那我喜欢抓什么？是抓财富吗？是抓虚名吗？是抓权力吗？我想多多少少我们都有一点，如果说没有，那未免也太虚假了一点。所以当我回想自己的过去的时候，我觉得我最喜欢抓的就是抓住那个个性，死也不肯改。有没有这样跟我一样的人？抓住那个个性，我喜欢抓住能力，凡事靠自己，双手打天下，白手起家。有能力的人往往就看不起能力差的人。我喜欢抓自私啊，凡事为自己打算，因此在做人处事上也常常会得罪别人。我都发现在预备讲章的时候，发现原来多多少少我身上也有雅各的影子在里面。你身上有没有雅各的影子在你里面呢？有许多的时候，我们为了要得到自己所想要的，看起来我已经得到了，我已经赢了，但事实上 我们可能输了人际关系，我们可能建立了一些敌人，失去了朋友。所以我们回来看，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身上恩典的记号是什么？我没有像保罗一样说身上常带着一根刺，这根刺是保罗身上一个不容易治好的疾病，保罗身上的刺在提醒他，他说免得他过于自高自大。保罗身上的刺好像是雅各身上那个扭伤的大腿窝的筋，终身跟着他们，是恩典的记号，是一个提醒，神在掌管明天。身上可能有一些小的不舒服，但是当我仔细要来数算神恩典的时候，必须要回来看，在我们的一生里面，在什么地方你被神摸到了。当你被神摸到了以后，很可能你的一生在那个时候有一些生活上的不方便，这个生活上的不方便带来一些不愉快痛苦的一些经验，但是就像雅各一样，一个新的伤痕带来一个属灵的转变一样。弟兄姐妹，我们来数算我们的恩典。当我在服侍的时候，我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就是一个喜欢抓能力的人，他不能接受的事实就是他不能够克服眼前的困难，解决眼前的问题。所以挫折往往是一个人最难容忍的情绪，最难容忍的一个情绪，因为你没办法跨越，你没办法解决这件事情，你以为靠着自己我能够做了，你做了你发现你还是带着困难向前走。所以当我在服侍的时候，我就看见困难就是神恩典的记号，就是神用来摸你的那只手。所以当我每一次遇到困难，我在祷告中我向神来呼求，告诉神说这个样子，在这样子的服侍要怎么做的时候，神就在他的话语里面让我明白，他说这个教会不是我的教会，这个教会是神的教会。父亲难道不会顾念他自己的儿女吗？神就使我想起出埃及记33:13的经文，当摩西对耶和华说，我如今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摩西带领的以色列民是神的子民，不是摩西的名。当神对摩西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原来我有多少能力神都知道，神按我的名认识你，知道我能做多少事情，能够担几斤的担子，神也按你的名来认识你。当你在人生的路上，你碰到了一些事情，你觉得非常难过，或许是一个工作上的压力，或者是失去工作，或者是身体的一个疾病，或者是一个关系的破裂，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原来困难就是神在摸你，是一个恩典的记号。到每一次碰到困难的时候，就是向神呼求恩典的机会。每一次碰到困难，就是我们要来学习放手倒空自己的机会，神才会接受，祝福才会进来。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人，神的灵方能成事。侍奉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建造自己的生命，将侍奉的果效交给神，因为我们都是他的子民。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一生能够有这个福分，侍奉那位为世人的罪舍了自己的主耶稣，是一个 honor， 是一项的荣誉。哥林多后书4说，是因他的怜悯我们才能够服侍神。神按你的名认识你，将这个恩赐给你，信任你会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善用恩赐照管神的家。神给你的恩赐也是一个恩典的记号，因此我们每一次的侍奉都是在纪念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恩典，回应我们对神的信任。当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就在思想今年一些最值得感恩的事情。在上个主日我说到了，我们常常会为了需要得到满足而感恩，所以我刻意的说，感谢赞美主，主是我吃是我穿，是我各样福气用不完。在那篇讲道中，我要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如果 即使你得到了世上所有的福气，但是却缺少了最重要的一项神赦罪的福气，那你这些地上的福气不过是浮沙掠影，转眼成空，毫无价值。因此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我邀请你在这感恩的季节，我们想一想，在你过去的一生，在什么地方是一个倒空自己的地方，是一个曾经被神的手触摸过的地方，因此留下了哪些恩典的记号。请你想一想，在你这一生当中，你最想抓的东西是什么？当你抓到了以后，是不是你就完全的满足，或者是你也同时失去了一些东西？一个抓工作效率的人，他把他的大部分时间摆在上头，他可能就失去了跟家人相处的时间，也可能失去了身体的健康。当我们被神轻轻一摸以后，我们的生活有一些不方便，有些不适应，可能有财务上的困难，有疾病的疼痛，但是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机会，神触摸你，要你再回头仔细的想，他要你依靠神。这个时候是你学习放手的时候，只有你放手，神才会接手。当我们数算恩典的时候，我们才明白要来放下我手上所紧紧抓住的一些。那么仔细的想一想，从今天雅各的一生这段的经文，想一想我们自己的身上是否也有一些雅各的影子在我们里面。当我们回来看今天的主题，恩典的记号，这是一个提醒，提醒我们神在掌管明天。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个月第一个主日有圣餐，圣餐是一个恩典的记号，借着守圣餐，我们来纪念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十字架也是一个恩典的记号，每一次看到十字架就会提醒你不要忘记耶稣的死。我们受洗礼也是一个恩典的记号，借由洗礼向众人宣告，我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我愿意接受神的恩典，一生跟随主。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也是一个恩典的记号，因为这样做就使人认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最重要的，恩赐是一个恩典的记号，因为我们每一次使用我们恩赐在侍奉当中，都是在纪念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在回应随神对你的一个 trust， 的一个信任。困难当然也是恩典的记号，每一次的困难都是来督促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向神呼求我们怎样放下自己，让神来接受。这些恩典的记号反复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一年都有，每一个月都有，你有没有注意到呢？当我们注意到了以后，我们就明白原来神在掌管一切，掌管我们的明天，是我们生命的主，让我们学会先放手，神才会接手，因此神的祝福才会进来。那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借由今天这段信息，这段经文，再次的提醒我们，我们的人的一生不过是一片云雾，这片云雾在天上，太阳光一照，可能非常的灿烂耀眼，但是云雾只出现短暂的时刻，瞬间就不见了。我们的一生可能是地上的一朵花，开得非常的茂盛，太阳一出来，风一吹，花就凋谢了，过两天原处也不再有它的痕迹。恩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看见了原来唯有我们一生忠心的信心的倚靠你，我们一生在你面前的侍奉才是值得纪念的。那我们真的学会，我们这一生想要抓的东西很多，但是最重要的一样就是抓住神你给我们赦罪的恩典。保守祝福每一位弟兄，每一位朋友，还不认识你的人，我们能够看见这一点，我们一生最重要的福气跟恩典就是抓住神你自己。我们为这件事情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